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曾经提到我会写一本书，内容是释放的神学。圣经常常提到释放，但是今天这个词呢却完全被忽略了。过去两个星期我去了意大利，心中越来越有负担要写这个题目。我像先知耶利米，骨头里有火在燃烧。今天呢，我就要谈一谈释放这个题目。上一次的内容很重要，是我今天讲到的基础。谈到释放，这不是选择性的题目，而是人人都需要明白的道理，这是个命令。上一次我说，圣经出现一个很伟大的词，是什么呢？就是释放。在基督徒惯常用语中，很少听到讲释放，也很少听神学家提到它。你们有没有看过关于释放这个真理的神学作品呢？我想是几乎没有吧。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神的救赎计划。神主要的工作就是释放我们。释放这个词非常浅白、简单、容易明白，也是最好的词，用来形容神在我们生命中荣耀和大有能力的工作。耶稣来到世上的事工就是要释放人类，所以我们不能不谈一谈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释放的深远意义。它涵盖和包括了神救赎计划的所有目的。释放神学不是学术的讨论或者练习，也不是研讨会的题目。释放神学是非常实用的，对所有信徒来说绝对实用，而且是必须的。因为释放神学为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下了定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曾经从某种状态中被释放出来的人。可以说真正的救恩就是释放。释放是指把罪人从毁灭和被咒诅的境况里戏剧性的释放出来。事实上，释放也为基督徒下了一个定义。有人被释放，有人没有被释放，而我们就是被释放的基督徒。在罗马书第11:26，保罗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被称为释放者。每次你从圣经中看到拯救、保存、救恩和救主等等字眼，你都可以翻译为释放，他们是同义词。不过释放这个词呢，更容易让我们掌握当中的意义。释放神学或者说释放这个词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了解这个词就可以为谁是真基督徒下定义了，这一点对教会的健康和事工的发展极具影响力。如果教会不设界限，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通通包容接纳进来，就等于打开了大门，欢迎仇敌进来。教会的身份被扭曲了， 撒旦在教会里找到了立足点了。这就等于把败子的种子撒在了麦田里了。今天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这种现象。福音派教会邀请非基督徒加入，重新定义他们为基督徒。上个星期我就说了，那些声称是基督徒的人，在过去几个世纪直到今天，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分辨不清真假基督徒。几世纪以来情况在不断的恶化呀，到今天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了。真正的教会是由一群被神释放的人组成的，我们要清楚这一条界限。因为主耶稣要教会保持纯正，主耶稣要的是一个贞洁的新娘，是没有瑕疵、没有被玷污的。教会必须由真正的信徒组成，我们要懂得分辨真假，才可以保护教会，防止撒旦的入侵，保护失丧的还未得救的人不被撒旦欺骗。我们称非基督徒为基督徒，不但污染了教会，更协助撒旦蒙骗了所有人。可有人明明还未得救，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每当有人问我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呀，我就会回答，是失去了分辨能力。而教会最严重的措施，就是失去分辨谁是真正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的能力，这是个致命的措施。上一次讲到结束之前呢，我讲了关于释放的五大类别。真正基督徒是从不同的现实环境里面被神释放的人。今天呢，我会谈第一类真正的基督徒，是从错误里得释放，找到真理的人。今天我讲的呢，不是一篇轻松的讲道啊，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的。你或许认为这个题目是小题目啊，没什么大不了啊，但是你错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大题目。有什么比有人明明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更加严重的呢？更要命的是，教会竟然会拥抱非基督徒，把他们当作是自家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教会最基本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到教会里来的人。所以首先我们得认识释放神学或者是释放的教义。真正基督徒就是那些从错误或者错谬当中得释放进入真理的人。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一章圣经指出，释放是伟大的神迹，特别是第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三节这样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他是指谁呢？从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他是指我们感谢的父神。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再看十二节，保罗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从这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中，我们看到黑暗和光明的对比。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释放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正像希腊文字面的意思。这里呢是众圣徒在光明中的国度，黑暗是无知的同义词，又是错谬的同义词。正像光明等于真理，我们从黑暗、从错误里被释放出来，迁到由他爱子耶稣基督掌权的光明国度。 这是关于释放的第一类别。真基督徒认识真理，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从错谬进入真理。诗篇第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言语，好，我们再看看诗篇第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一个伟大的释放层面呢，是神把我们从错谬的黑暗里释放到光明的真理中。使徒保罗被差遣出外传道，根据《使徒行传》第26章18节所说，就是被差遣去到罪人中间，开他们的眼睛，叫罪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黑暗和光明是象征错误与真理。请注意第13节，这里用上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同义词。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得到释放，从撒旦的国度得到释放，进入神爱子的国度。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光就是耶稣基督，光就是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因此对于真正基督徒来说，他们被释放的第一件事是不再相信错谬的道理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光明，进入真理。套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话说，他们是与那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可以得胜。而军装的第一个配件就是真理，要把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基督徒就是认识真理的人，他们从撒旦的谎话中得到释放，进入神的真理。被拯救的意思，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说，是明白真道，这是很重要的经文。被拯救的意思就是明白真道，两者的意思相同。被拯救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无法解释的感觉，而是明白真道。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告诉我们，当福音在五旬节被传开，就有3000人得救了，数以千计的信徒在这里被拯救并且成长。真正的基督徒是那些从无知中被拯救出来进入真理的人，他们进入真理不断成长。被拯救的意思是明白真道，基督徒是明白真道，相信真道，拥抱真道，爱慕真道和顺服真道的人。有很多自称为福音派信徒，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传道人和作家，竟然称那些没有从错误中得释放进入真理的人为基督徒，这真叫人大吃一惊。今天呢，我还看过类似的著作，作者说那些生活在遥远隐蔽地方或者是部落里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圣经，也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仍然可以得救。因为作者说神是仁慈的，并且有丰富的恩典，一定会拯救这些人的，即使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真理。我告诉你们，这真是天大的谎言，这是在说谎话。根据罗马书第一章，人透过万物和四季的变化可以知道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而根据罗马书第二章指出，人有良知，人可以依照良知生活，依照心中的光生活。而耶稣基督的光会照亮所有到他面前来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神会给他们更大的光。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一个不明白真道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拯救了。但是今天有人说，哎呀，你不需要明白真道的。好，那么干脆把派到世界各地宣教的宣教士啊，都叫回来吧，不用再依照耶稣的吩咐，到各地各方向每一个族群传福音了。圣经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圣经说，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从错误里被释放进入真理的人，他们进入真理的国度，光明的国度。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这些人得到的教训是神的教训，不是人的教训。真正的基督徒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谬。他们有新的生命，是重生的人，具备认识真理的能力。新生命喜爱真理，新生命奉献给真理，爱慕真理。就像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所说，我们有主的恩膏，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并不用其他人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老师向我们解释世界的事，不需要听哲学的道理，不需要人或者魔鬼设计的宗教，因为我们已经出黑暗入光明了，我们活在真理的王国里。请留心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说什么。他说，真理的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更做了一个小总结，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你得救了表示你明白真道，你相信真道，认同真道，拥抱真道，你爱慕真道和顺服真道。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啊，是啊，你已经自由了，不用再追寻了，你已经脱离黑暗，不要再盲目的去游荡，你已经被神释放了，真理使你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释放罪人，那是什么呢？就是真理。除非罪人明白真理，否则他仍然困在黑暗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八节，保罗解释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呢很喜欢这节经文，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简单来说，得救呢是指全心全意的相信真道。如果你不相信得救的真道，如何得救呢？你要相信神释放你的真道，那么才能被神释放啊。一位女士曾经写信给我说啊，她觉得基督教是挺不错的，但是她呢信奉佛教的禅宗，她喜欢听基督教的广播节目，因为播出的音乐使得她心境平静，要消除她的业障。然后呢又批评我说，打断她享受音乐了，因为我的宗教思想太狭窄了。 他鼓励我要开放自己，他这样写的，他说，神不管你相信什么，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就足够了。然后又写到，所有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的，路有不同，但终点一样。他的想法正好反映现今世代的想法，你们同意吗？一个时髦的谎言广泛的流传，就是不管你相信什么，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的。这不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现象吗？耶稣说，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那是灭亡的路，把人引到灭亡。箴言的十四章的十二节又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呢，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不会指出你的宗教是正确的，或者你的信心是对的。因为如果你是对的，难道其他人就错了吗？生活在后现代，没有人对真理感兴趣了，所以这种说法呢不受欢迎了，对不对？后现代主义鼓励人接受自己所信的那一套，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你以为自己是谁呀？竟然说你自己拥有真理。人们认为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只在乎你喜欢什么。你认为什么东西使你感觉良好了，你就尽管去相信吧。别对我指指点点说，哇，这才是真理啊，那就是错谬。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那到底是哪一类对真理不加分辨的观点，或者是不是真理的观点，对福音派教义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呢？今天很多人认为，正像我以前说过的，世界上有不少人从不认识真理，但是无论如何，神都会带他们上天堂的。几个星期前呢，我在意大利教书，看了一本书，叫做《普世圣战》，作者是彼得·克里夫特，是天主教的护教家。他说啊，圣战就是文化的战争。如果我们要使世界上的人活得更道德、更理想，除去战争和一切的罪恶，那么我们就要团结一致，打这场圣战。全世界的宗教要联合起来，一起打仗，不能独自征战。他在书里面说，我们通通是神的儿女，将会从相同的道路归回天家。他呢，写书的技巧很高明。开始说啊，他到加州去冲浪，被大浪翻了几番，直打到了海底。有了一些出神的经验，他说他去了天堂了。在天堂里面，他竟然碰到了佛陀。佛陀的造型很特别啊，人人都认得出来。作者就问佛陀，你在世上做了什么呢？使你可以上天堂啊。当然了，佛陀那不是基督徒。佛陀回答说，我在沉思中，我在和平里，我进入安宁，只是不认识耶稣罢了。但是当我抵达天堂的时候，神已经把一切解决了。然后作者又说，他在天堂呢， 还遇到了穆罕默德。他就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相信耶稣只是像你一样的先知罢了，那你怎么可以上天堂呢？你猜穆罕默德怎么回答？他回答说，因为我的道德，因为我的品行，所以可以上天堂了。作者克里夫特更表示，他认为穆斯林教徒比基督徒更优胜，因为穆斯林教徒不会通奸，不会行淫，不会搞同性恋或者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信奉了教条，严格禁止他们犯罪。穆罕默德说，关于我不认识耶稣这一件事呢，在我抵达天堂的时候神处理好了。然后作者又遇上了犹太教徒，他们不信耶稣，但是敬拜真神，就是旧约里的神。对于神来说，这已经足够有余了，因为他们敬拜他，一位真正的神。当他们抵达天堂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一直不认识耶稣，于是他们就走进无神论者当中了。而无神论者一直在寻找真理，因为神就是真理。所以其实无神论者一直在寻找神，这对神来说已经足够有余了，所以无神论者也上了天堂。彼得·克里夫特在书中指出，到了天堂呢，我们会找到很多跟我们不同的人，那么何必在世界上要彼此争论呢？好，让我们一起打仗，一起得胜吧。在书的结尾，他说，打这场圣战，我们需要一位将军，一位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团结穆斯林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和所有无神论者，还有其他的种种人。我们要团结所有的人，所以需要领袖。他又说，我们要一位伟大的领袖，打赢这一场不可能得胜的仗。他称这个人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宗。他说，教宗是我们的领袖，我们心中充满力量，要把自己奉献给玛利亚。玛利亚是伟大的属灵力量，伟大的属灵源泉，所以我们要同心敬拜玛利亚。我们有教宗做领袖，让我们彼此拥抱吧，赢得这场圣战吧。这种说法不是太古怪了吗？可古怪的事情还多着呢。支持这本书出版的人是 Coulson， 他在书的背后这样写道，作者彼得·克里夫特可以说是当今世代美国最重要的护教家之一，也是其中一位英勇聪明的战士。彼得·克里夫特明明是一个骗子，他是满口谎言，他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护教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谈及这本书的时候，有人引用巴克所写的短文。巴克说，如果他所写的是对的呢？你会问出这个问题吗？难道无论你相信什么都可以上天堂吗？或许你说，我知道信奉佛教禅宗的人包容性比较大，可是基督教领袖也会这样吗？怎么可能？由葛培里赞助的阿姆斯特丹福音派大会，由罗马天主教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来带领祷告呢？大主教否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怎么可能来者不拒地去拥抱所有的人呢，而且称他们为基督徒呢？这是人类 堕落的罪性，未得释放的人本性相信谎言，但这不是被神释放人的本性。我们已经从谎言里得释放，进入了真理，我们已经得到拯救了。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经文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有关。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保罗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就是说不是凭人的兵器计谋，也不是凭人的思想和理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么凭什么呢？经文说，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他说我们是在属灵的战争里，属灵的战争是可怕的，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巨大的山寨，用花岗岩筑成的城堡。保罗说我们要上去攻破他们，毁灭他们。我们手上有强而有力的兵器，不是我们的聪明。第四节说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营垒是指什么？接着第五节开始说，将各样的计谋啊什么什么一概攻破了。有一个版本的圣经译作计谋，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成为想象力。这些坚固的营垒就是各种的计谋。希腊原文呢是指主义观点啊，意识形态。什么是意识形态呢？第五节接着说，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就是说了各种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主义啊，违背神心意的想法都要毁灭。为什么呢？第五节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换句话说，世上有不少人被错误的意识形态、谎言、想法所囚禁了，他们生活在盲目的黑暗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击碎这些错谬的意识形态，释放被囚禁的人。因为重重的营垒不单是他们的监狱，更是他们的坟墓。我们的责任重大呀。所有虚浮的意念出自人骄傲的复杂的智慧系统都应该除掉。任何思想、文化上的、宗教上的、神学方面的或者心理学范畴的，只要是抵挡神真理的，都要去对付，要给予打击。因为人误信谎言的结果就是死亡，这个后果很严重。我们希望去打击错误的意识形态，使人顺服基督，希望别人思想神所思想的事，有基督的心思意念，看见真理，认识真理，爱慕真理。那如何去打击错谬呢？很简单，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打击错谬，是什么呢？就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传扬真理的原因。或许有人说，哎呀，你说的话太武断了吧。不，我只是传扬真理，只有真理才可以去除错谬。如果我们传扬的不是真理，就不可能带领人出黑暗进入光明，从错谬走回正路，也不可能使人得到释放，他们最后的结局只有在罪恶当中灭亡。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在于他说自己是基督徒，而在于他从错谬进入真理。撒旦不在乎你相信什么，也不在乎你是不是真诚的相信，只要你相信的是错的就可以了，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吗？撒旦不在乎人类相信什么，他巴不得你所有的宗教都相信。在世界上，他推动所有宗教，只要不是真理，他都要推动的。撒旦在幕后策划了一切，他清楚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他把一个包罗万有的自助餐推荐给了世人，这个自助餐使人无法抗拒，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入席一定有合你口味的东西。撒旦才不管你姓什么呢，在这一点上他是诚实的。他在印度那些古怪而且愚蠢的人群当中，看着他们怎么样用挂钩血淋淋地把自己给吊起来。撒旦在以自己做祭物的人群当中，看着他们活生生地被钉上了十字架。撒旦又看着那些真诚地用尖锐的针做腰带，甚至可以撕下自己腰部肉的人，看着他们每天以这种形式在为自己赎罪。撒旦在这一切当中绝对诚实，不管你信什么，不管你如何真诚的去信，只要你信的错的就可以了啊，自然会带来咒诅。正确的信仰使人得救，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只有借着我，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拯救的方法了。而不拥抱真理的人是要被咒诅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六节说，有人传别的福音，有人到他们那里传别的福音。说实在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别的福音。福音的意思是好消息，那只有一个好消息啊，其他的都是坏消息。有人说这个福音好，那个福音坏。保罗在第七节说，这些都不是福音。没有其他的消息比基督真正的福音更好的，绝对没有其他的福音。然后在第八节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保罗在这里用夸张的描写手法，他们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没有叫我们要心胸广阔呀，也没有叫我们要包容啊，要仁慈啊，也没有说啊，凭你自己去判定谁对谁错吧。他只是说，他就应当被咒诅。他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们知道吗？那些自以为开明的学术界精英们，他们相当创新，他们虽然常常用自己暧昧的思想去攻击圣经，却又发明了新的释经学啊，想出来的题目呢也相当的吸引人，例如谦卑的释经学。释经学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解释或者翻译，释经学是解释圣经的工具， 释经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的语言和文法，认识圣经的历史背景和内容啊等等。所以我们会利用释经学来解释经文。所谓谦卑的释经学却不是那么回事儿。谦卑的释经学在告诉你，哎呀，我很谦卑呀，我太渺小了，所以不敢说我对圣经的解释是对的。另一方面呢，我很谦卑，我太渺小了，又怎么敢说你的解释会是错的呢？这样的胸襟也未免太宽大了嘛，没有对和错了，对不对？他就吸引人走向咒诅的路，对圣经的解释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还说什么谦卑的释经学呢？应该叫黑暗的释经学才对。只有基督教是真理，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其他与它抵触的相反的都不是真理。我们信仰的内容很重要，我们相信的不是现代社会相对的真理。我很清楚今天的时代讲求多元化多样性，有人甚至高举这一切要凌驾在真理之上，要包容一切。我们呢，不介意政治人物的勾心斗角或者谎话连篇，这对于社会呢无关痛痒。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领袖说谎，如果有一天他们说了真话，我们也不会相信了，更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在人人说谎的大前提下，难怪有人认为不管你相信什么，只要是称为基督教的东西就可以了，只要被标榜为基督教的就没问题了。罗马天主教那一套呢，否认罪人，单单凭信心信靠基督，倚靠基督的恩典就可以得救了。去到极端的灵恩派信心运动，简直是对基督的本性、基督的死亡、基督的教义造成了严重的扭曲，把救恩当作得健康财富的入场券。那些所谓的自由派人士虽然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却用圣经传福音，拥抱圣经，手握圣经，参加大大小小的福音派会议，会议呢又包容和欢迎所有的人，什么自由派人士也好，天主教徒也好，极端的灵恩派信徒都是来者不拒，根本没有人把基督教的教义放在心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教会为了保持纯正长久以来都在作战，但是对于福音派来说却是新鲜事儿。今天的福音派急不及待地淡化基督教教义，他们说教义呢把人分隔开了，而他们需要的是包容。最叫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连与基督教信仰有明显抵触的教义也接纳进去了。所以跟天主教、东方东正教、极端的灵恩派和自由派人士都结下了盟约。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明明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被神释放的真基督徒都会同意，真理是不能妥协的。我们或许对受洗的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又对耶稣第二次的来临、教会被提的日子有所争论，又或许我们对神在历史的行动，特别是对 教会和以色列的作为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告诉你们，看法可以有不同，教义却不能妥协。这可不能讨价还价呀，因为这是关系到得救的信心，这是所有被神释放的人甚至圣人需要的一次过的信心，这是被神释放的基础。如果有人不相信，团契的关系就破裂了，因为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不能彼此同行啊，不能一起侍奉，不能一起传福音啊。圣经早已经在真理和错谬之间划清了界限，这是圣经严正的声明。但是撒旦呢，制造混乱，模糊了界限，所以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黑暗的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哄骗我们。他们拥抱黑暗，生活在黑漆漆的国土上，却刻意装作光明的天使在世人面前出现。他们模糊了界限，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守住界限，撒旦就会在教会播下了种子，这会撕裂教会的，玷污人为主所做的见证，叫其他人看到基督徒败坏的行为，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并没有被改变，察觉到连教会本身也看不到的腐化，教会就失去了见证神的能力。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假先知遍布世界，他们在各处出现，像蚂蚁一样，这是撒旦的计谋，派假先知到各处建立谎言的堡垒，虚假的思想和各种意识形态，他们把人囚禁在堡垒中，直到死亡，直到下地狱，下到撒旦居住的地狱。你呢，不可能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的，这就中了撒旦的圈套。我们要懂得分辨。约翰二书第九到十一节提到了分辨。经文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是说呢，不守基督的教义，不守基督福音书上的教导，经上指出就没有神。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不信真理又没有神，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记住，不要让他站上讲台，不要让他参加会议，不要让他加入圣战，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看他的电视节目，不要向他问安，不要表示友好欢迎。如果你包容了他，就等于在撒旦邪恶的行为上有份了。好了，怎么样说才能够说得更清楚呢？如果有人到你面前来，那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认同他，不然的话，你就是同谋者。圣经命令我们，在灵性上要和那些败坏真理的人分开，用字呢十分严厉，就像约翰二书一样十分的严厉。而那些传讲虚假福音的人和那些相信黑暗和把黑暗当作光明加以传扬的人必被咒诅。经文又严厉警告那些 随意让不信真理的人进入教会的基督徒。根据经文，真基督徒接纳假基督教罪大恶极。你不能把与新约福音内容相违背的属灵团体称为基督教团体呀。终于我们来到最后的问题了，被释放的真理代表什么呢？必须相信的真理又是什么呢？圣经有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最重要的真理啊？答案呢是有的，大声而且肯定的回答，有的。而最严厉的审判是为那些败坏真理的人而设的。圣经清楚指出，你不信耶稣基督，你的结局就是地狱。我们必须相信神救赎的福音，真心真意的爱慕拥抱，这是第一点。什么是圣经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呢？其中一点就是，你得相信圣经是真理的源头，神圣的真理来自圣经。因此我们说摩门教是异端，他们相信除了圣经，神更透过摩门经跟他们说话了，透过其他书籍如天价的珍珠、教义和盟约等等跟他们沟通。那些被神释放的人相信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不是传统的启示，不是教皇的命令，不是时代的触觉，不是先知的预言，不是任何直觉或者权柄，而是圣经。这些被神释放的人相信圣经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预备信徒，装备信徒行善。我们相信神的话包括得救最基本最需要的真理，这就是我们的起步点。就是说你从对圣经的的确相信开始，神的灵就在你的心中工作，圣灵的工作实在是伟大奇妙的。原则上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怎么样看待圣经来查验出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他们有像诗人一样渴慕神话语的心吗？他们渴慕神的话语吗？对神的话语如饥似渴吗？反过来说，那些未重生、未被神释放的人，他们对圣经就没有以上的反应，他们没有道德上的回应能力，也没有爱慕神的胃口，更谈不上服从神了。坦白地说，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形容他们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看到了吗？未被神释放的人对圣经没有回应。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说法呢挺有趣的，是不是？换句话说，如果我向你们撒谎，你们就相信了，因为你们倾向谎言，你在黑暗的国度里只明白谎言和欺骗，真理呢是你无法了解的。我听到呢有人说啊，我会进入大学的体制啊，向人传递真理。我的个人认为呢，他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学里面，你可能会找到机会向人传递真理，但最大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明白真理，他们抗拒、排斥、憎恨。正像耶稣说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接着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另一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记载保罗的话，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听见没有啊？哪里有重生，哪里就有生命的改变。神的话语临到了，你听见，你明白了，你拥抱，你爱慕，并且愿意顺服了。约翰一书第四章五到六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认出谁是真基督徒吗？凭他们是不是听神的话，抓紧神的话，拥抱爱慕，并且愿意顺服神，就可以把他们认出来了。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对神的话语有回应。我呢，收过一些诽谤我的信，他们诋毁我说的话，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怎么可以要求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明白什么是亮光呢？写信给我的是一位信奉佛教禅宗的女士，她希望洗净她的业障，所以当然就不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在说神的话，她是完全不了解。但是最叫我不了解的是，有些在基督教或者是福音教会氛围中长大的信徒，不明白真理，不了解真理，不向真理委身。其中呢，有些更是教会的领袖，是站在讲台上向人传讲真理的人，可是传讲的却是错谬的信息，是用基督教名义包装起来的错谬信息。所以相信圣经是我们的起步点。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相信神话语是绝对的权威，神话语是论及神的真理，唯独圣经。罗马天主教那就不一样了，罗马天主教会恐吓信徒说，如果怀疑教宗或者是议会的法令，就会落在永恒的咒诅里。例如天特会议的第七节第一段正典宣布，凡在七项圣礼上有所增加或减少的人必被咒诅。清清楚楚是七项圣礼，你说六项或者八项都不可以，好，下地狱去吧。就是说，任何罗马天主教徒如果对坚贞礼、苦修或者是个临终者徒有礼有怀疑，因为没有一项是圣经的记载，那么他就有麻烦了。一般基督徒根本完全不接受这一套什么坚贞礼啊、苦修啊，或者是给临终者徒有礼啊，这不合圣经的记载。如果罗马天主教徒提出疑问，就会被开除教籍，成为被咒诅的人。天特会议的准则和法令总共有上百条咒诅人的条文，他们实在是不知羞耻，把他们的草木禾秸都看为基础的真理。可是呢，除了圣经外，没有其他所谓的属灵权威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作为真正基督徒，你要相信关于救恩的一切是来自于圣经，你不需要其他的什么玛丽贝克安迪啊、 彼得森或者是怀特夫人呢，或者布拉瓦茨基夫人呢，或者是拉瑟福法官，或者是约瑟史密夫等等作者，甚至教宗、议会、其他预言家告诉你什么是真理，只有圣经是真理。第二，我们不但相信圣经是真理的源头，也相信圣经是救恩的基础。我们不是在谈隐藏的事、神秘的事、扑朔迷离的事、上下颠倒或者是纵横交错的事。耶稣说，真理会向聪明骄傲的人隐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说，真理向小孩子显明。真理不是谜语，并不扑朔迷离，没有密码，也不会反方向记载。真理不是难以明白的，主所说的是可信的。真理使愚昧人有智慧。圣经记载了清晰显明的真理，有些是几经验证了原文，有些是合成的经文，都一一的编排出来了。关于救恩的一切更如水晶般清晰的写下来了。或许我们不明白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为死人施洗是什么意思，这种做法呢使人猜不透。或许我们不明白旧约记载的细微末节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重建历史现象。然而关于救恩的一切，圣经却如水晶般的清晰记载下来。所以第一，我们相信圣经是关乎救恩真理的源头。第二，我们相信关乎救恩的一切如水晶般清晰的在圣经中记下来。第三，我们必须相信使我们得永生的教义。我们翻开圣经寻找使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清晰经文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我们要相信。经文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就是说必须信神就是神。你不能喜欢信什么神就信什么神，你不能发明一个神出来。某天呢，有个人对我说，我认为在天堂啊，有很多很多摩门教徒，数目超出想象。你猜我怎么回答？我回答说，摩门教徒怎么能上天堂呢？他们不信三位一体的神，不信耶稣是神，也不信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你说他们上天堂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信神，必须信神就是神，而不是你喜欢信什么神就信什么神。你不能信阿拉，不能信佛教的神，不能信犹太人相信的旧约里的神，你得相信透过耶稣基督向人启示的神。你不能相信像某个神学家认为的神只是一个神圣的他，你必须信神就是神，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相信神透过耶稣在肉身显现。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完全无罪，却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死了，三天后肉身复活并且升天。在他得到荣耀升天之前，差派圣灵降临为我们代求，耶稣将带着荣耀再次降临。这就是救恩的内容。耶稣是真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是神，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是与父神和圣灵一样配得敬拜、尊崇和荣耀的。你必须相信耶稣以完全无罪的身体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做完美的祭物，代替我们死了。他不是罪人，不会像信心话语运动中的人 口中所说的下地狱为自己的罪受苦。他是完美毫无瑕疵的羔羊，尽管作为完全的赎罪祭，他不必替我们死，然而他却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他救赎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的公义上有份。他从死里复活，为我们胜过罪恶。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你愿意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正像罗马书第十章九节所说的，你又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得救。你相信耶稣是神，是三位一体真神中那位道成肉身，由童贞女所生的神，神透过这种方式来到人间。耶稣一生没有犯罪，最后却以罪犯的身份被钉上十字架，为人赎了罪，三天之后复活。如果你相信，那么你就可以得救。你爱主耶稣吗？你愿意拥抱这位为你舍命的主吗？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二十二节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你必须相信，我们单凭信心就可以得救了。我们是因着信心而被称为义的。罗马书第四章的四到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伟大的陈述。你不是靠做功得救的，圣经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凭信心蒙神的恩典拯救，然后呢，正像刚才那节伟大经文所说的，人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不是称好人或是具备德行的人为义，而是称信他的人为义。他称那些相信他的罪人、恶人、坏人为义。那些人来到的主面前说，我一无是处，没半点良善，只把自己交在怜悯人的神手中，求称罪人为义的神称我为义。这是全本新约最伟大的经文之一。罗马书第四章的五节说，他称罪人为义，他不考虑你做了什么工作或是有什么高尚的德行，这些呢都不能使你得称为义。你需要的是知道自己如何的败坏，向神发出呼求。罗马天主教会不接纳这种说法，他们相信神称好人为义，信徒必须受洗、参加弥撒、参加各种圣礼，并且行善，多做善事，越多越好，那么神就会称他们为义了。这也是自由派神学家所相信的。可是呢，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错误的了解称义，以色列人就被神搁置在一旁了。错误的了解人要靠行为称义，以色列人叛逆了神，正像罗马书第十章三节所说，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罗马天主教会不也一样吗？很多好像与基督教有关联的宗教团体啊、慈善组织啊，甚至是异端呢、都相信要靠行为得救。你得相信罪在圣经里的定义，你得相信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把神当作什么？当作是说谎的了，他的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如果你说你不是罪人， 那么我可以说，你不算是基督徒，因为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不在你的里面。约翰一书第一章的八节和第十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邪恶，承认自己不能做任何事使自己得救。同时呢，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绝望地向神呼求，求神以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的义，这一切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如果你是回教徒，你就不会相信；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也不会相信；如果你是犹太教徒，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当然不会相信。更别说你是无神论者，是摩门教徒或者其他宗教的信徒了，你就会拒绝相信，你仍然活在黑暗之中。如果你已经认识真理，你要做的就是开口说，我相信耶稣，那么你就可以上天堂。或许你不知道耶稣所有的事，他做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是如何救赎你的，怎么样成就救恩的，你不一定是完全了解圣经所说的、所启示的，但是只要你知道几样就可以了。你是罪人，你本来毫无价值，你不能救自己，你所欠缺的一切耶稣都为你补上了，他为你成就了救恩。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如果你对耶稣是谁和他为什么来到世间有错误的理解，那么你就是敌基督者的灵。我们需要相信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了，对吗？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中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在世间活出神眼中完全圣洁公义的榜样，他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势力。我们所需要相信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了。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是的，我们相信圣经，真正的基督徒相信神的话。你知道当我们被神释放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吗？神把爱慕真理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单单凭信心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被神称义的伟大真理。我们相信希伯来文中的耶和华之根努，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因为我们根本一无所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我们相信他完全的神性和无罪的人性，相信他为人类代赎受死，死后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和他施行的神迹奇事。约翰二书第一章的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呢，就有父又有子。哦，这不是很棒吗？总结来说，真理是不能妥协的， 唯独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唯独信心，人单单凭信心称义，唯独基督，只有基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改革者所说的完全正确，这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基督徒蒙神释放，脱离错谬，进入真理。无论是谁，都不会相信不是从神而来的谎言。还有教会，记得我们说过，要在真正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之间画一条界限吗？我们完全不想和那些生活在黑暗和罪恶中的教会有联系，有团契，有任何所谓属灵的关系。如果我们与罪有份，就是参与了撒旦的工作，这个罪名可就非常大呀。就像那些傲慢的哥林多信徒，你们知道吗？他们竟然拥抱那些犯罪累累的人，有人甚至与自己父亲的妻子发生关系呢。保罗说，我要将这个人交在撒旦手中。如果教会有人犯淫乱罪，污染了教会，难道还要拥抱这样的人吗？假教师从来不会宣告自己是假的。根据哥林多后书第11章13节所说，他们甚至装作光明的天使，告诉你说他们说的就是真理。我们要保持教会的纯正，教导信徒要警醒，要分辨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比重建合乎圣经原则的分辨力更加迫切的了。我们要分辨谁是真正的基督徒，而谁不是。被神释放的第一步，就是要脱离错谬，进入真理的王国。好，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了亮光，光照了我们。记得耶利米说，我没有差遣先知，但他们来了，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但他们口中讲出预言。主啊，这个世界充满那些你没有差遣，也没有对他们说过话的人，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教会，而今天的教会也太容易被瞒骗了。父啊，求您保护您的子民，叫他们对真理有热切渴慕的心。请你帮助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帮助信徒脱离谎言、诡计和黑暗，进入满有亮光的真理。我们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如同死人。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和光明，感谢您释放了我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